好的，欢迎回来。现在应该是系列讲座的第五讲，至少是信仰方程式的第五步。我们在讨论如何理解救恩学的基本原理。大家感觉如何？这节课内容，我们从救恩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拿出一些很重要的点。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也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关于信心与洁净，这也是信仰中的重中之重。请大家打开圣经，回到以赛亚书第六章，读一下。当以赛亚看到主之后，他认罪，并悔改。经上说，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如果有位天使飞到你面前，拿着火钳子，夹着一块仍在燃烧的火热的红炭朝着你的嘴唇伸过来，你的自然反应会是什么？转身逃跑？以赛亚怎么能够安静地站着等着天使把红炭放到自己的嘴唇上？显然他并没有被烫伤，却让他得以洁净。这需要很大的信心，不是吗？以赛亚站着不动，接受了上帝提供的洁净。在解答信仰方程式的过程中，不能漏掉这一步。我们常常是通过试验而得到洁净的。有时我们面对的试验非常严峻。以赛亚承认自己嘴唇不洁之罪之后，立刻接受了洁净。红炭被放到哪里？放到嘴唇上。犯罪的地方就是你需要被洁净的地方。接着经上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洗净罪恶是非常美好的感受。继续往下读，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为什么说，主啊，我现在就想为你去做工？他不是刚承认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吗？刚认了自己嘴唇不洁之罪的人，怎么代表上帝去做工，去传福音？因为上帝宣告他已经被洁净了，他的罪已被赦免了，他深信自己已经被洁净了。 Amen。 打开路加福音第九章，也许大家还记得路加福音九章中耶稣登山显荣的经历，摩西和以利亚也出现在山上。就在那天，耶稣下山之后，陪主上山的只有三个门徒彼得、雅各和约翰。他们下山之后，发现其他九个门徒正被文士和法利赛人围着，因为有个被鬼附的小男孩，可众门徒赶不出那个鬼。马可福音九章十四节，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哎，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刚一到耶稣这里，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接着父亲说，你若 你如果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有一个两个字的单词对于耶稣是种侮辱，就是如果。就耶稣的救恩而论，如果是一种亵渎。主绝不希望听到如果。撒旦在旷野试探耶稣时，如何暴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说，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立刻明白了面前的是谁。当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有两个强盗提出得救恩的请求，两个强盗都提出来了，注意到了吗？几个人得救了呢？
一个。
为什么？一个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毫无疑惑，意思是主啊，你就是王，天国是你的。他称十字架上的耶稣为主为王，他有信心。但另一个强盗说，你如果是基督，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他得救没有？带着如果能不能得救？当然上帝有时会，但如果是非常危险的。耶稣如何回答那位父亲？第23节，马可福音9章23节，耶稣对他说，你如果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流泪的喊着，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位父亲绝望中怀着一丝希望和信心来寻求主的帮助，只是仍心存疑虑。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乌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明白吗？主不仅是要救我们一时，而是永远的救赎。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耶稣把孩子交还给父亲。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他出去呢？耶稣说，非用禁食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以上就是圣经中一个完整的故事，注意到其中信心的重要性了吗？如何才能得到更多的信心？罗马书应该是第10章17节，可见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因此要想得到更多的信，就得花更多的时间读经。当耶稣在旷野被撒旦试探时，每一次都用什么抵挡撒旦？大卫也是一样，他用的基线石也是上帝的话。圣经的经文就像一颗颗小石头，耶稣三次引用生命记的经文，那可是他的强大武器，要从圣经的能量中得到更多的信。试探临到时，或者感到灰心失望时，需要查考上帝的应许，祷告祈求上帝施行神迹，他的话绝不会落空。要带着信心信靠主，另一种增强信心的方式就是通过祷告。你是否需要祷告求主赐给你信心，相信自己的祷告会蒙应许？当你祷告时，即使你的信很小，但你求主说，主啊，我信，请医治我的疑惑。一个祷告得到回应，会对你的信心有怎样的帮助？信心倍增。因此当你再去求更大的事情，得到了更大的应允，你的信心又会怎样？越来越大，越来越成熟，就像植物不断的成长绽放。因此不用担心自己的祷告太大，圣经中没有一处经文有人祷告求主，上帝说，别求太多，这个请求太大，我实现不了。当以赛亚问西西家，你要日影向前进10度呢，是要往后退10度呢？西西家想，这是上帝让我选的条件，日影往前10度很正常，但要是日影能后退10度，那可真是大奇事。但他是上帝，当然能做到让日影后退。上帝有没有说，哦，这太难了，我做不到，别异想天开？当约书亚在旷野的战场，他发现时间不够了，于是祷告求主，主啊，我们还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要是太阳落山就功亏一篑了，请让太阳停住。这祷告真够大的。上帝有没有从天上传出声音说，约书亚，不能这样，你的祷告太大了？有没有注意到上帝从没有任何时候因我们的祈求太大而烦心？难道他不希望我们有更大的信心吗？耶稣不是说，你们若有信心 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只要你有信心。 Amen。 还有经上说，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在路加福音中有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七章十四节，为节省时间，我先简述一下故事梗概。十个麻风病人，只有路加记录了这个故事。有十个麻风病人求耶稣洁净，他们不能离耶稣太近，只是在规定范围的最近距离，大声呼喊说，夫子可怜我们吧，夫子可怜我们吧。他们衣衫褴褛，甚至可能肢体残缺，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是麻风病患者。但耶稣对他们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他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当时的祭司有某种医生的权限宣告麻风病人是否痊愈，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并且为康复献上感恩祭。这个要求实在很怪异，谁会在长着大麻风时去让祭司看自己是否洁净呢？谁会在长着大麻风时就为得了洁净而献上感恩祭呢？然而耶稣告诉显然仍长着大麻风的十个麻风病人，你们赶紧去为大麻风痊愈献感恩祭。他们很可能愣愣地站了一会儿，心想，这可毫不合乎常理，为什么要跑去找祭司检查大麻风是否消失了呢？明明大麻风还在，我们是不洁净的，为什么在我们还没有被洁净的时候去献得了洁净的感恩祭？应该先洁净再让我们去找祭司。但他们没有质疑，而是决定顺从耶稣的话。经上怎样说？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他们去的时候，这里是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二到十四节。经上说，他们去的时候，耶稣命令这样做。他们答：好，虽然大麻风还在，但没问题。当他们迈出信心的第一步，圣经说，去的路上大麻风就消失了。有个三十八年未曾行走的瘫子躺在毕士大池子旁边，耶稣问，你要痊愈吗？他找借口说，我当然想下水，可总有别人比我先下去，我哪有机会得洁净呢？耶稣没回应那些，却伸出手去握住瘫子的手说，起来。当病人努力想按照耶稣的吩咐站起身时，奇妙的感觉一下子穿透他的身体，他痊愈了，双腿和肌肉重新有了活力，可以行走，中断了三十八年的神经一下子顺畅的各就其位。他站起来蹦跳着行走，在他努力顺从的一瞬间，神迹发生了。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现在罪瘾之中多久了？或者被试探绊倒了多少次，却仍总想为自己找借口，我也是受害者，我有种种苦衷，为犯罪寻找各种理由，这样永远无法得洁净，永远无法得医治。但耶稣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又好像当彼得还在狱中的时候，他被两个狱卒贴身看守，这是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彼得被铁链捆在中间，右边一个兵丁，左边一个兵丁，天使说，起来。彼得没有质疑，我起不来，我被锁着呢。他也没有辩解，只是努力起身，链子竟脱落了。当我们遵照上帝的旨意，尽了人的本分，便会看到神迹。只要按照上帝的吩咐迈出信心的第一步，也就是邀请上帝在你的生命中释放并激活主的大能，这是本次系列讲座我能够和大家分享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要相信并且迈出信心的脚步，不要等到万事俱备才行动，迈出顺从上帝的第一步，神迹就会近在眼前。还有个故事可以说明信心的重要性。耶稣告诉门徒，我要先静一静，你们晚上过加利利海，我会追上你们。他没有说我会怎样追你们，他说，你们只管过海，我会追上你们。现在我想先去山上躲一会儿。因为众人想要强迫耶稣做王，太阳落山后，门徒开始划船过海，忽然狂风大作，怒浪翻腾，船被困在海中央。约翰福音六章，他们拼尽全力划船却无济于事，船飘来荡去无法前行。突然看到海面上有个离奇的身影，当影子接近船只时，众人惊叫起来。都知道这个故事吧？彼得说，主，如果是你， 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来吧。主并没有说，哦，算了，彼得，别太异想天开了，而是说，当然可以。彼得走到水面，当他定睛于耶稣，经历了不可能的奇事，行走在水面。我相信，要想度圣洁的基督徒的生活，在人是绝不可能的事。但是，在上帝，凡事都能。离了基督，人能做什么？一事无成。借着基督，你能做什么？凡事都成。借着主，凡事都能。如何能在水面上行走？难度是不是太大了？我不是指站在浮舟上或者结冰的水面这类脑筋急转弯的游戏。不，正常人不可能站在水面，但是当彼得定睛于耶稣时，他可以在风暴中的海面行常人不可能的神迹。只是他一把目光离开耶稣，马上就沉入水中了，这也的确是他的经历。他不再看耶稣，开始关注风浪，关注困难，心想，我在干什么？我以前是渔夫，按照浮力学原理，我肯定会被淹死。他的目光刚一离开耶稣，便看到困境，便开始下沉。最后一刻，他回望到耶稣，喊出了圣经中最短的一个祷告：主啊，救我，对吗？四个字，主啊，救我。情势危机没法长篇大论的祷告，他也没法跪下来祈祷，他划着水喊主啊，救啊。耶稣有没有回应他的祷告？将目光转回到耶稣，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里。众人一起乘船起航，耶稣问彼得，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二人返回船上后，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耶稣帮助众人过了海，当门徒被困在海中拼命摇橹时，耶稣来找他们，看到他们在做什么，在按主的吩咐努力划船过海。他们最终过了海，是因为自己的努力，还是因为主的大能？是主的大能，但主的确让他们去摇橹。有很多关于信心的语录，乔治·穆勒曾说，风平浪静时没有信心，倘若人靠自己之力可以完成，便不会归荣耀给上帝。人的尽头方是上帝的开头。有人可能会想，主啊，我怎么可能像耶稣一样，如果轻而易举就不需要信了，对吗？但是人的尽头才是对上帝的信。奥古斯丁曾经说，信就是相信眼睛没有看到的，信的报赏便是看到你所相信的。只有信眼睛看不到的，才能最终得到你能看到的信心的报赏。而对于有信的人，凡事都能。杨飞利说，信就是预先相信与按照常理的眼睛所见完全相反的事情。还有 FB 梅耶的文字，疑惑把我们的现状立在上帝和我们当中，信是将我们和我们的现状交给上帝。不要专注于撒旦和自己的罪。当那位父亲把儿子带到耶稣面前时说，我们试过了但不行，你的门徒试了也救不了他。多少次人们说，我多么想得到胜利，我想得着荣耀，我想成为始终如一的基督徒，我努力过但跌倒了，我祷告了但没有回音。耶稣如何回答门徒？他们问，为什么我们赶不出这个鬼？耶稣说，这种情况非得靠进食祷告才行，我们需要祷告。信值得我们去热烈追求，信可以被抚养长大，可以被浇灌，可以被激励，但我们需要去寻求这样的信和祷告。当以利亚祷告求雨时，他祷告了一次就下雨了吗？这是加密山上的经历，他第二次祷告时下雨了吗？他需要持续不住的祷告，他相信只要继续祷告，上帝一定会回应并下雨。刚才引用过乔治·穆勒的名言，而他是一位大有信心的表率，他管理一家孤儿院50年，即使他去世后孤儿院仍在运转，但他从未寄过一封求助信，他完全信靠上帝的供应。一次又一次，每当孩子们缺少衣服或食物不足或者没有油取暖或照明，他都只是双膝跪下祈求上帝的神迹，大卡车就开来了，送来食物，送来油或者资助金，这样持续了50年。他一直为25位朋友祷告，祈求他们能得救。92岁时，他被采访说，我看到这些朋友一个一个通过我的祷告都来到主前。 虽然并不是在短时间内。我现在只剩下两个朋友还没有来找耶稣，我仍在为他俩祷告。据我所知的信息，其中一个在穆勒的葬礼上受到感动归主，另一个是几年之后，即使在他离世之后，主仍在回应他的祷告。还记得曾经读过一个二战中的故事，一架美军飞机穿越太平洋，机上载有一位随军牧师、几名空军战士，燃料用光了，又迷了路，他们只好用最后的燃油迫降在附近唯一能发现的一座被日军占领的小岛上。在坎坷的路面着陆后，一滴油也没了，而岛的另一端就是日本人，关键问题是他们必须在被日军俘虏前离开，大家都很绝望，显然这里不可能藏身太久。随军牧师说要有信心，不要放弃。士兵想还能怎样，没有电台信号，连求救都行不通。牧师说必须有信心，一起祷告吧。几个人并不很情愿地跪下来，只是为了不太失礼，心里并不相信，也不想和牧师一起祷告。总之最后众人都在飞机旁边进入了梦乡，那是一条很泥泞的跑道。第二天凌晨，天还很黑，一位空军士兵突然醒来，被某种强烈的动力驱使来到海边。要知道海边是最容易暴露目标的地方，谁也不想成为俘虏，但他被强烈的感觉驱使，上帝告诉我日出前一定要去海边。当他来到了海岸线，走在沙滩上，听到了叮叮咚咚的撞击声，他看到一个巨大的油桶飘到了岸边。这个大桶可绝不仅仅是普通尺寸的桶而已，而是装满轮船或飞机试用燃料的原装大油桶。他们迫降的原因就是没有燃料。他欢呼着赶紧跑过去，把大家叫起来，说你们肯定不信海边有什么，那里有个大油桶，几百加仑飞机燃料。大家说别开玩笑，没有。众人一起努力，费了些力气才把这个桶拖回来，拖到飞机边上，装满了油箱。那段跑道刚好够飞机起飞，他们最终找回正确的航线，平安返航。更神奇的是故事的结尾，原来那桶燃料是一年多以前在某次海战中从一艘被击沉的军舰中遗弃下来的。因为担心燃油爆炸，不敢把油桶留在军舰，船员便把几个大油桶扔进大海，否则万一油桶被鱼雷击中，后果不堪设想。于是这个大油桶被抛进茫茫大海，游得比重比水轻。它漂泊了1000英里，途经25个岛屿，最后漂到了这个海岸，而且恰恰是在众人祷告的时候到达了目的地。想想这个几率是多大，上帝在他们祷告之前已经在回应这绝望中的求助了。相信的英文是 believe， 发音就是要活着，凡是信他的人必不至灭亡，反而收获永远的生命。因此主希望我们拥有那样的信，表现出那样的信。善恶之间有一场战争，主希望我们能得救。魔鬼想把我们扔进水里，扔进火里，我们需要去找耶稣。耶稣对那位父亲说，把他带到我这里，门徒可能会放弃，别的信仰可能会放弃，教会或许也会放弃，但耶稣永远不会放弃你。因此带着问题，带着罪来找耶稣，他会帮我们得自由。相信吗，朋友们？好吧，我们有一点提问时间啊，这边请讲。
启示录14章第12节谈到要拥有耶稣的信，那么信耶稣和拥有耶稣的信，二者有什么区别？
首先，我相信信耶稣是让人得着救恩的重要一步，拥有耶稣的信是我们的基石。还不仅如此，我们都是在基督里得救的，当然都相信基督，我们因着信耶稣而被称为义，当我们拥有了耶稣的信，便成为圣洁。因此基督徒最终会度和基督同样的生命，因为基督如何仰赖天父，我们如何仰赖基督。就是拥有耶稣的信，人刚来找耶稣时都是本来的自我，只是因为信耶稣而可以被称为义。好吧，还可以再来一个问题，丹尼。
是的，道格牧师，我想了解一下关于灰心失望和疑惑的问题。比如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仍然心存失望和疑惑，不确定自己能否得救，这是不是罪？
很不错的问题。怀疑本身并不是罪。在这个充满危险的世界中，上帝希望我们对某些事、某些人产生必要的疑问，提出疑问有时能保守我们的性命。因此圣经中有很多敬虔的百姓留下榜样，教我们如何度过失望或困惑的艰难时期。施洗约翰在监狱时，耶稣有没有说过施洗约翰是凡人当中最伟大的先知？他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但他也怀疑过耶稣是不是弥赛亚，派人去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他灰心失望了，那是罪吗？这里我会很谨慎，能否用罪这个词。那是撒旦故意迷惑约翰，人很容易不信上帝而犯罪，但主会给人以勇气和鼓励。耶稣证实了自己就是弥赛亚。耶稣复活后，门徒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路加福音24章，他们说，我们原以为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很失望，耶稣理解他们并且鼓励他们。以利亚刚刚在加密山上行了火与雨的神迹，如此奇妙而伟大的经历之后，他竟然灰心了。王后耶洗别坐在宝座上说，我一定让你活不过明天。他仓皇逃命，逃到一棵树下喊，主啊，罢了，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还不如死了好。24小时前，他刚刚在山上祷告，神迹发生了，现在他却活不下去了。有时我们感到疑惑或者深受打击而失望气馁，只是因为疲惫和饥饿。因此撒旦在耶稣进食时引他去旷野，那是主最虚弱的时候，以利亚最疲惫最饥饿时，天使说你需要休息，还给他预备食物帮他恢复生气。因此疑惑并不总是罪，有时候我们的怀疑以及灰心是一种生理反应，但撒旦会充分利用。如何真正表明你是个成熟的基督徒，就是你不再跟着感觉走，不再被环境牵引控制。即使乌云遮蔽了光芒，你依然仰望云层之上，确信不管自己能否看到太阳都在照耀，不管能否感觉到它一定在那里。即使在环境使我们倍感痛苦时，仍然坚信上帝，那正是基督徒成熟的标志。要跟着圣经走，Amen。好吧，今天只能问到这里了，我们总有无数的问题，Amen。上帝就是答案，我敢保证，非常感谢。